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中国的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高峰会啊，以及马上就要进行的这个九三大阅兵呢，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广泛的关注和报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情况。西方呢一直是低估中国重塑世界的这个能力啊，对于像金砖集团呐、像上合组织啊这一类组织呢，他们一会儿是说这些组织无关紧要，另外一会有的时候呢又认为好像是洪水猛兽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么很多人呢，就是西方的这些政治评论家和这个智库啊，一度宣称说这个上合组织基本上是一个叫做地方性的、区域性的茶话会之类的活动啊，大家喝喝茶、聊聊天就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没有办法和北约组织或者是 G7 这样的七大工业国这样的组织分庭抗礼。因为这个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呀，他们利益之间的这个利益分歧过大啊，没有办法统合一起来这个集体行动啊，所以呢，当时是这么个认为。但是当然，这个想法是有些道理的哈，但是现在的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这个吸引力啊，增长的这个实力呢，对更多的国家有吸引力了。同时，它又是世界上140-150个国家的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再加上现在由于川普总统这个关税政策呀，使得大多数的国家还是渴望有一个多极世界啊，他们既想和西方做生意，同时也想和这个东方做生意，西方和东方他都想找一些战略伙伴来靠着啊，所以呢，这个就使得这次的这个上合会议啊，好像是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没错，有一个概念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刚才大家听到高宁说上合会议在天津举行，马上到产生问题，哎，对吧？就是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怎么会在天津组织？怎么在天津发生呢？如果在天津发生，应该叫天津合作组织峰会啊，应该叫天合会啊，对不对？这个里面对，这里面一个小小的背景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年，一个叫1996年，一个叫2001年。1996年发生什么事呢？96年当时中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这都后面都有斯坦啊，我们都把它省略了。这个五个国家呢，在上海，确实是在上海举行了一个会议，叫做上海五国。那当时就确定的这个上海五国呢，它是一种机制，干什么呢？这五个国家，因为这五个国家都在一起嘛，都是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所以它主要是解决一个边境安全和信任，它主要是从这么一个考虑来开了这么一次会。这是1996年。那么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五国又扩大了，又加上了乌兹别克斯坦。所以在当时就上海呢，就宣布成立一个叫做上海合作组织，这是2001年正式的把这个名字定下来了。那么以后不管是在天津也好，河北什么地方，或者是四川什么地方，不管这个会在哪儿开，以后都叫做上合会啊。这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跟我们近代史上很多的重大的历史的文件也好，或者是组织也好，跟一个地方有关，什么那个德斯坦宣言啦，什么巴黎和会，知道吧？它就是跟一个地方相关。这个上合会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管在哪儿都是上海，都叫上合会。但这一次是在天津啊，8月31号开始的。这一次是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但是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哇，这三个人那手拉的呀，我天哪，这一幕是非常的有意思。这三个人年纪也不小了，你看他那拉着手啊，像小孩似的，你知道吗？哎，这个里面呢满面的笑容啊，这个里面充满了表演的成分。这个说是表演呢，一点都不成都不夸张，这就是在做戏，做给谁看？就是做给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看，就告诉你们，你们制裁我们， 俄罗斯，你们加我们的关税，印度，包括中国，但是我们之间的铁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你知道莫迪还跟普京在一个豪华的轿车里，防弹汽车，这是普京的轿车里，两人坐了50分钟啊，在里头。你知道这个种种的迹象，而且关键就是从始终这个手拉着就不松，就不松开的这一幕啊，就这个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说明问题，因为他们这个拉手绝对的是在传递某一个信息，尽管这三个国家各自，咱们带引号叫心怀鬼胎，各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但是这个戏得做，而且你说这个戏做的成功吗？应该说挺成功的。你刚才说西方媒体广泛的报道，全都在说这个呢，什么拉着手啊，互相之间说的什么表态呀，发表的宣言，习近平讲话说的什么，莫迪说了什么，普京说了些什么，每一句话都是认为你可以认为写给美国看的。
嗯，没错没错，这个视觉效果还是具有冲击力的，
没错。
然后再加上它，这显然是传达一些重要的信息嘛，啊，实际上是告诉美国，同时告诉美国的盟友，就是西方的这些国家啊，说，没关系，你们制裁我们，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圈子啊，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同伴啊，相互之间也是有靠着的啊，并不是单打独斗。
由于你的制裁，导致我们关系更积压的密切。
对对对，尽管各国之间当然还有一些利益方面的这个分歧，但是没关系，我们面对共同的这个对手的时候，我们就站在一起了哈，这个基本上就是主要矛盾和这个次要矛盾之间的这个区别，一会儿他主要，一会儿他主要，这没关系。那白宫当然也应该明白，美国也应该明白，美国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啊，地缘政治的政策，尤其是最近的这关税的政策什么的，它会导致其他的国家就试图寻求一些替代的方案，寻求替代方案主要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啊，所以呢，这个是各个国家都在做的事情。所以这次你看，主要是来自于中亚和南亚的20多位国家领导人吧，就是到了天津啊去聚会。那么刚才说的那个穆迪上了普京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就是防弹车啊，俩人坐在里头50分钟，这个跟那个，就学川普嘛，对吧？川普在阿拉斯加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这个总统的专车，让普京上去了，上去俩人在这个专车里边，这个悄悄谈话，外界都不知道俩人在里边说了什么啊。现在呢，这莫迪上了普京的专车上头，俩人说了什么，外界也不知道。所以呢，记者还专门问这个呢，哈。记者还专门说，哎，你们在里头讲了一点什么东西，人家那个莫斯科就是，对，算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啊，佩斯科夫还开玩笑呢，说哦，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的围墙啊，我们在墙里边说的话不让你知道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在上合组织现在他那个高峰会已经闭幕了哈，就是2天的时间啊，所以在开幕式和闭幕的致辞当中呢，习近平都含蓄地批评了美国的政策，批评了这个川普的政策。尽管他没有点名美国，也没有点名川普总统，但是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哈，就是敦促这个参加会议的20多个外国领导人吧，就是说第一要一体化，第二不要脱钩啊，旗帜鲜明的要反对这个强权政治啊，要反对冷战思维啊，集团对抗啊，霸凌行径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是坚持和推进这个多极世界的结构啊等等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提出了一个中国应该加入并且有主导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治理的倡议啊，所以呢各国领导人反正就是第一参加这个会议表示一种姿态，第二呢就是在汇编双方三方的这个会议啊，两国之间三国之间元首的这种穿梭性的这个短期的会议或者是会晤啊就展开了，什么莫迪跟习近平的，然后习近平跟普京的，反正其他国家的都在一起哈，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挺热闹的这么一个 国际的这么一个舞台了。
对，你刚才说在公开的场合下，习近平讲了上述的这些关于冷战啊，关于霸凌啊，关于什么格局国际冲突啊什么的，他就说不要再陷入这个魔咒当中了啊，这个冷战的。那普京呢，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是再一次说，今天在乌克兰打这个仗全都是西方的错，他再一次重申这个。然后呢，他也说了，他说我前段时间见了美国总统川普啊，我们的谈话是相当成功的，关于这一次见面的情况我已经详细的汇报给了习主席。哎呦，这姿态你说是对。然后他也是赞扬了中国啊，在这场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莫迪呢，他也是强调就所谓这个叫多极主义啊，或者是多边主义。所以这三个人在一起啊，就形成了西方媒体说的好像是三套车吧啊，或者是那个
三驾马车
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在讲话的时候啊，莫迪还深情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我们印度14亿人民等待着你的到来。因为在12月份的时候，德里不是有个会议嘛，他要请这个普京去啊，他说因为我们印度和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有优惠的战略合作关系。哎，这话说出来收不回去了。因为川普说的因为你印度向俄罗斯购买石油，所以我给你的关税放在50%。而且他之前说的那个什么二级关税还要100%呢，对不对？
嗯。
那么印度说是吗？我就买。对不对？你看他现在不就这个姿态吗？然后不但买，而且我还有我国家14亿人欢迎这个人来。同时我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当然了，说到礼拜三，也就是明天的阅兵啊，莫迪就算了啊。原因很简单，他因为很多的武器，据说啊是在长安街还是在哪儿开过去看的，那些武器是用在中印边界之战上的。你不要了，不要忘了中国和印度在边界还有麻烦呢，所以他就不能坐在那儿看了啊。那稍等一会儿呢，咱们再看一看这个上合会他所发射出来的视觉的信息、文字的信息、语音的信息等等啊，它的背景和对整个国际格局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他讲的呢，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刚刚结束的上合啊，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高峰会啊。刚才说过了，上合组织2001年成立的时候，最初6个成员国，但后来呢就不断的开始发展扩张。白俄罗斯去年成为正式的成员国，老挝啊或者叫辽国啊，礼拜一的时候正式加入上合组织。所以现在这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数量增加到27个了啊。然后据现在的统计数字呢，是说上合组织是占全球经济的1/4了，以及世界人口的40%，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体量的这么一个，不管是市场也好，是经济的规模也好，所以呢，它的这个影响力，或者如果要是形成一股这个集体的力量，或者是共同有一个政策的指导方针的话，这个还是不容小觑的哈。尽管刚才说过了，成员国之间还是有一些长期的这个竞争的关系，甚至有一些国家之间也有一些领土的纠纷啊等等，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现在就开始这个站在一起哈。有一点基础，就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反西方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前提哈。那么这次人们关注的是莫迪啊，因为印度的总理莫迪啊，他在最早的时候呢并没有宣布要参加这次高峰会啊。然后呢，这个呢是比较符合印度的一些长期的外交理念的哈。因为印度呢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叫做不结盟国家，是一个和西方也好和东方也好都不参加这个就是集体联盟的这样一个国家啊。然后主要是为了可以左右逢源吧，可以规避风险嘛。所以呢，印度基本上在敏感的时刻都会避免公开的，比如说向中国、向俄罗斯示好。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这次就 就是刚才钟迅所说的，这次是第一，他高调的宣布要参加这个上合会；第二是在上合会，他对普京的这种表态简直到了一个，就到了一个以前很难得见到的一个程度，
有点小谄媚的感觉了，甚至
啊，对，就是说。他跟普京说了，他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印度和俄罗斯也始终并肩在一起，我们和你一起战斗啊，这证明我们之间特殊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深度和广度是别的国家不能比的啊，他是这么说的哈。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这个他就是实际上是来向川普也好，向美国也好示威的，你不是要制裁我因为买俄罗斯石油吗？哎，我就做给你看，我现在非但没少买，我现在还要加强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的。
嗯，而且呢，他有点言外之意，都是你逼的，就这意思嘛。
对对，
否则的话，你看，一翻阅以前我们的外交记录，我们也没这样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样呢？他的这个姿态就变得格外的明显。而且你说他们之间的合作，这一次还有很多金钱方面的合作呢。中国已经同意是840亿的投资给这些参加的会员国，对不对？同时呢，再有一个14亿在未来的三年的一个贷款，这就是具体的金额，这都哗哗哗在那签约呢，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金钱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所谓世界格局的问题，就是这种对立。咱们听过金砖国家，对不对？什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什么之类的，没有美国什么事儿。咱们听说过现在的这个上合会，没有美国什么事儿，而且也没有西方什么事儿，而且都是在世界的。如果你看那个地图的话，是在咱们说是靠左手吧，这对不对？这边或者这个很难说靠哪边，因为这个地图你看你把你
看那个地图是谁制作的
啊？对对对，要看这个地图是谁制作的。但是反正就是在亚洲这一片吧，对不对？可以说比较靠近这，因为俄罗斯它跨了两个州嘛，欧亚两个州，所以。还有那一大堆什么斯坦什么之类的。这一次呢，习近平还正式邀请了阿塞拜疆，或者也翻译成亚塞拜然和阿美尼亚。哎，这两个国家打仗呢，这也是有边界。这不是川普刚刚促成他们俩的一个和解吗？这不川普还想因为这个事儿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吗？对不对？哎，我川普我刚刚促成了你们两家的和好，你怎么就逃到他那儿去了呢？对不对？所以这些信息都是特别的有意思，而且这两个国家。欣然的接受，他们在川普的协调之下，他们的关系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框架，但是呢，却投入到这个上合会里面。所以这些信息就在告诉我们，上合会尽管有大官啊，有什么莫迪啊，有什么普京，但是它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天津，所以谁是老板，谁是地主，谁是为主的，显然是中国，对吧？而且。中国它的这一个市场是这些会员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忽视的。俄罗斯现在打仗，要兵没兵，要钱没钱，弹药什么之类的，当然中国不给他提供弹药，但是他当然希望中国给他的经济支持，所以他也是依赖中国。莫迪也是一样。那么于是说，咱们中印边界这个问题啊，这个历史问题怎么办呢？对不对？咱们就让后人解决，或者什么就别提了。这个时候咱就别提边界的那个事儿了，对不对？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俩国家打仗呢，算了，再先别提了。就是等于是他们叫做我们是说这一些各自啊有自己的一些小算盘的国家呢，他们拧成了一股绳。那当然，这股绳拧得多么的牢固，要看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就这个时候在。外交上面要耍一些手腕，就在这个时候起作用了。就是可以说，美国除非他各个击破，就是分裂你们啊，我给你们当中一些人一些好处，或者什么印度的关税50啊，算了，改为零吧。对，各个击破。
如果这样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莫迪马上倒向美国。所以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哈，因为。这个印度说实话还是保持了一点这个谨慎的外交的这种传统吧，因为莫迪在访问天津之前他还去了一趟日本，是从日本完了以后马上去的哈，所以这说明他还是因为日本又是美国建立的一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一个成员国嘛，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嘛，所以呢 他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当然他不参加九三阅兵也是中讯说的，就是这个有些武器中印边境可能会用，而且据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一场空战的时候用过哈，所以呢这个如果他去参加的话可能有点尴尬。
对，因为中国也向巴基斯坦卖武器嘛。
啊，对对对，而巴基斯坦又是和印度是这个恨不得是世仇一样的哈，双方之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保持了很长时间，自从两个国家独立以来就一直没停歇过哈。我看那个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挺有意思，他说六月十七号的时候是美国和印度正式闹掰了，两国关系正式闹掰的一个电话通话啊。当时呢在通话当中呢，川普总统提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他是说这个川普说他为了结束这场军事冲突的升级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啊，他为此感到自豪，而且呢他向莫迪说，他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提名他要角逐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了啊。那么他言外之意就是莫迪也应该这么做，也应该提名。
嗯，
据说这番话让莫迪叫做勃然大怒，他在电话当中直白的告诉川普说，最近和巴基斯坦达成的停火协议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没有任何的影响在这个停火当中，是我们和巴基斯坦之间直接协商的结果。好了，这样一来的话，他等于是回绝了这个川普的暗示，就是说他在诺贝尔和平奖问题上他拒绝合作啊。所以呢这样一来，你看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恶化了。就在这个之后两三个星期吧，那个美国跟印度的贸易谈判一下子就从25%一下变到上升到50%了。
嗯，
这也就等于是间接的把莫迪推向了只好靠拢中国和俄罗斯，然后这些从这方面来抱团取暖了。
哎，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哈，真的非常的有意思，这跟70年代的时候美国打开通往中国之门，这不是几乎完全一样嘛，对不对？就是互相的抗衡，我跟你结合在一起对抗他，过了一段时间我再跟他结合在一起对抗你。你说，当 Nixon 总统1972年在北京的那一架停留的飞机上下来的时候，跟周恩来那历史性的握手，对不对？那改变了世界格局。没有这个握手，我和高宁能现在在这儿吗？对不对？
对，
你看看多么的影响，从大的格局到冷战的结束，到小小的小人物老百姓，像我和高宁这样的一些老百姓都是改变了。结果你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当时是叫做打中国牌，对不对？美中联合起来对抗当时还叫苏联呢，今天这不是中苏联合起来打美国吗？你说这事儿有意思没意思？当然说到这个上合会呢，有一个国家很快提一下，这个国家比较引人关注，这个国家呢在国际上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它曾经大量的耗费了美国的国力，它叫阿富汗啊。这个国家呢没有在，这个引发了人们的注意，就是人们发现这个上合会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限性。阿富汗呢它是这么一个，它早早的呀就在里面了，它在2012年的时候它就开始，但是呢它叫做观察员身份，就是我也派人来，但是呢我不正式的加入，我不是你的会员，我在旁边看着，对不对？我这听着。但是这个姿态很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接受塔利班派的大使的国家呀。那也就是说中国任塔利班这个政府，然后把他的那个大使给承认了，但是呢塔利班在今年的上合会当中也没有参加，大概可能是跟据说啊是跟美国的制裁有关，因为美国还有联合国他们有一些制裁，让这个塔利班的一些领导人也不能自由的世界各国的去穿梭吧，就是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限制。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要是去中国的话，如果中国没有这种限制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阿富汗的问题呢，有待于观察，人们就看看以后的下一次的这个上合会会不会有更多的会员。但是有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现在是27个国家，绝对不会停止在27， 你同意吧，对不对？它肯定是不断的扩大，但是麻烦是它越扩大，它的成员国越多，这个对这个当今的世界的分裂，以及对世界上某一些国家他们结合起来对抗美国呢，都会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